开始聚会前，我们还是一起低头有个祷告。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主啊，当我们每一次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我们的心都要活过来。主啊，因为你的荣光、你的容脸，叫我们全人得到释放；你的自己，叫我们全人受到吸引。主啊，当你在这里口吐恩言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就好像沐浴在春雨之下。主啊，是何等的安舒，是何等的喜乐。主啊，这个世界不能叫我们有真实的安息和满足，但是每一次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我们就知道在这里永远有救恩，永远有爱，永远有完全的接纳，在这里有你全备的救恩，更有你亲自的同在。主啊，你自己常常成为我们聚会的目的，成为我们聚会的中心，成为我们每一次喜乐的原因。主啊，我们真是喜乐来到你的面前。早晨你祝福我们这段的时间，主啊，不管我们交通什么，主啊，你的灵都在我们中间来对我们说话，好让我们真听见你，也真来顺服你，也真来讨你的喜悦。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本来一开始就应该讲这个以色列王国归回史哈，可是因为我上次跟大家讲说我很喜欢哈巴谷书，那个仓促之间一堂课把它结束，心有未甘啊。因为我觉得哈巴谷的经历其实在我们人生里面是常常碰到的经历啊，我们会碰到挫折，碰到很深的沮丧，碰到很多的困难，碰到很多难过的地方，或是对神怀疑的地方。那么哈巴谷呢，他整个的遭遇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啊，他为了国中道德堕落，他们神百姓远离神拜偶像，那这种荒凉混乱的情形他心里面实在是受不了，他就向神祷告，觉得神怎么不干预呢，怎么不来管教管教呢，怎么不来把这个神家整顿整顿呢啊。当他祷告之后呢，神就回答他了啊，神说神一定要兴起一个很凶暴的加勒底人来管教神的百姓。那这个时候他就更不明白了，那神你要管教你亲自管教，为什么去兴起这些比神百姓更坏的人来管教啊？他就觉得这个好像没有公理没有公义了，好像所有发生的事情遭遇的事情是用理性没有办法解释的。那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生的里面，我们常常会碰到这些事情啊，不管是在主观的感觉上或是在理性的分析上面，我们都搞不懂神。就像那本书说的 When God doesn't make sense， 就好像神无可理喻的时候，那我们该怎么办？那么我们的遭遇不见得跟哈巴谷都一样，但是哈巴谷的遭遇，他的态度，他被神带出来的过程，他向神的祷告，那神至终把他的改变，那都是我们今天可以在主的面前一同来看啊，一同来学习的啊。所以我没有空再去讲他的细节的，因为上礼拜讲过，但是我就是简单 review 一下，当我们碰到这些困惑、沮丧、挫折的时候，我们到底在主的面前该用什么样子的态度？那哈巴谷上次讲过，他第一件事情就是他非常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 ，be true， 很真实的来到主的面前。他心里面对神有困惑、有不明，但是他不需要伪装到主的面前去说：“哎呀，主啊，你怎么样？”哈，就跟主讲好话。他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他困惑，他就是困惑。他非常真实的把他的感觉带到主的面前，然后求神来帮助他。那这是我们在一切的困惑难处中第一件事情要学的，就是把自己真实的暴露在神的面前，把我们的需要，把我们的困惑，把我们的挣扎，把我们的痛苦，把我们一切不管是什么都很真实的告诉神。那第二件事情呢，当他真正经过这样子的这个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借着祷告向神倾吐，向神交托之后啊，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他自己跟他的困惑、跟他的重担啊、跟他这个压在他身上的这些的难处，他就尽量把它分开来。因为你既然已经交给了神，就不要再背在自己的身上了。那这是很不容易做的一件事情。那我自己知道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借着祷告，像我好几次动手术前再三的祷告，把难处交给神，把结果交给神，可是交完了以后，你就发现那个难处还是好像在他自己的身上啊，随时又背起来了。那么哈巴谷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试着把他自己和 和问题和重担和他一切的感觉尽量分开来。啊，所以这个你可以想象那幅图画啊，他原来是掉到一个沮丧谷里面啊，在这个很深的一个死因幽谷，一个忧伤的谷，一个困惑不明的一个深谷里面。可是他说这个时候呢，他就说我要起来，我要起来，他不可以让他自己一直留在里面啊。既然已经把他的沮丧、把他的忧伤、把他的困惑、把他的不明都告诉了神，那么在这时候他就把重担卸给神，他把他自己跟这个分开来。那么第三件事情做的呢，就是他完全那么认真的预备好来等候神的答复。所以第二章一开始他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因为在他的第二步里面，他已经把问题，在第一步里面他把问题把他的感觉都告诉神了，而第二步呢，他说他要离开啊，他要离开他一切的沮丧、一切的困惑、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挣扎，他说他要起来，他不要再留在那个地方。那第三步呢，他不是出来以后他就出去在外面晃哈，去逛街去等神啊，像我从前以前这个啊属灵很软弱的时候不知道要干嘛，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台北的街上就沿着马路走，也不知道走到哪里去啊，走上路桥，走下路桥，走上路桥，走下路桥，这整个人好像空白的，空白的，那这样子是不对的。哈巴谷他是上到望楼上，到 watch tower， 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神是一个听祷告的神，他所信的神是一定会回答他的神，所以当他把问题交给神以后，他就离开他一切的软弱和重担，然后他这个时候上到 watch tower。他说我要看，我要看耶和华要对我说什么。弟兄姊妹，他就预备好了，他真的是那样子的准备好要来接受神的答复。那我们很多的时候祷告完都忘了去继续 follow up 啊，所以记得以前我们在讲祷告簿的使用的时候，就你不使用祷告簿去 keep track 我们的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完你自己都忘记祷告过了啊，都忘记了。所以神答应呢，我们可能这个有良心的话，我们就会说是哎，那是主的恩典啊。很多时候我们就忘记了，觉得那是巧合啊，那是 I'm lucky 啊。那如果说没有答应呢，那我们就埋怨了，就觉得神怎么好像没有听我们的祷告。那我们缺少一个认真的态度，就是我一旦交给神，我就相信神一定听，神一定听到我的祷告，神一定有答复。那这个答复可能是 yes， 可能是 no。可能是 wait， 就是 not yet， 那神可能一定会答复我们。那么神可能会，我们你要再认真再进一步的去问神的时候，那么问神为什么 why delay， 为什么 delay， 那为什么不答应，甚至我们可以问神为什么这次祷告神答应了。那么我们在主的面前祷告的学习上就会更认真。那么第四件事情呢，就是当神答复他之后，他就完全的顺服神，信而顺服，接受神一切的旨意和安排。那弟兄姊妹，这也不容易，对不对？所以你看哈巴谷他的困惑借着祷告交给神，而神回答了他，神说加勒底人一定会来，但是加勒底人将来神用他做管教用完之后，神也一定要刑罚临到巴比伦，但是在这一切的管教过程中，百姓会受大难，会遭大苦，但是呢，义人必因信得生。神在这里告诉他，审判难逃，刑罚必至，但是呢，有出路，就是凭着信心走出来，相信神不会错，相信神这一切的作为仍然是出于他心中的纯正，他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个旨意都是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指引，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不管我们里面觉得舒服不舒服啊，不管那个带领啊，是不是我们预备好了或是没有预备好，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都是超过了我们自己所计划所希望有的，但是当他临到的时候，义人必因信而活，那这是神给我们开的出路。那你就发现哈巴谷当他听到这样子消息以后，他有两个反应啊，一个反应他开始起来祷告，他说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出来，当你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哈巴谷一方面站在神这边， 一方面又站在百姓这边，他两边都祷告，一方面求神伸出手来做他要做的，然后来复兴他的工作，复兴他的百姓。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又为那些堕落失败被管教的百姓祷告，他说神啊，当你发怒的时候，求你以怜悯为念，纪念我们是软弱，纪念雅各为弱，怎么能够担得起呢？希望神在审判的时候还是以怜悯为念。这是他第一个他祷告，为着神为着百姓他都祷告。那第二个呢，那么他起来赞美神，他就凭着信心唱信心之歌。所以他在这里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子，橄榄树不效力，这个田地不出粮食，圈内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他说然而，这个然而呢，就把他整个的这个境界，从那个完全荒凉的这个局面里面，这个不结果子，那个不效力，那个不出什么，什么东西都是荒凉，好像无处可靠，没有一个帮助可以从主以外得到的，放眼望去全都是失望，放眼望去全都是荒凉。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却话锋一转，他整个的灵就望上去了。他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那弟兄姊妹，当哈巴谷唱这首诗歌的时候，那这首歌真高哦，对不对？这么荣耀，我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弟兄姊妹，我上个礼拜跟弟兄姊妹特别提醒过啊，当他这样子唱这个歌的时候，拦树都还没开始呢，审判都还没到，那些可怕的局面，加勒底人要来残杀他们，要来放火，要来攻城，要来亡掉他们这个国家，这些事情都还没发生呢。但是在这个时候，哈巴谷却已经开始唱歌了。这个叫做义人必因信得生。神的应许实现是在将来，但是他的应许已经先给了，那么这个过程是一个漫长的黑夜，没有人喜欢的，这个过程是一个管教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神在我们身上做改变，做救恩的一个过程。但是哈巴谷能够因为已经有了神的应许，他把他的信心看见将来应许的实现，所以他已经可以起来先赞美神。虽然这一切的痛苦快要临到，还没有临到，但是他里面已经得到了把握，得到了力量，能够起来唱诗赞美神。那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不管是在工作上，在身体上，在家庭在属灵上，在任何方面，我们可能都会有一些的难处在神家里面，或是我们个人的属灵生活，我们可能都在很多的低谷或是的挑战里面。那我希望神怎么样子把哈巴谷从一个低谷的里面从一个灰心失望绝望埋怨的里面带出来，我希望神也一样把我们带出来虽然外面的环境都没有改变，虽然我们所害怕的难处还是会临到，但是我们的信心却已经先得到把握，已经抛锚在至高者的手中了，然后我们能够先开始来赞美他。那这是整个哈巴谷书我舍不得放掉，我再重复一遍希望我们都在主的面前能够不是只是听过去这些信息真正的来帮助我们。那今天早晨呢我要赶快讲一点以色列王国归回史我们知道这个整个先知书我不晓得你们看得到看不到，整个小先知书基本上分成三组三大组。那第一组是针对以色列的，那么有约拿、阿摩斯、何西阿，这是以色列的先知，那么是北国的先知。那第二组的先知是犹大的先知有俄巴底亚、约尔、弥迦，对不起，纳洪、西番雅跟哈巴谷，那这几个呢是犹大的先知。那么他们这个时候是王国，就是 kingdom 的时期整个以色列王国。那么北国是在722或者721年被亚述灭了，所以以色列只到这。犹大是一直到西元前586年被巴比伦所灭掉，所以这个国度是到这里结束。 那么在国度结束前的大先知呢，有以赛亚，那么耶利米、以西结跟但以理都是在这个国度快要灭国之前所发生的这几个大先知啊。那么耶利米是在亡国的时候，以西结是被跟但以理都是被掳到巴比伦去的。那么大先知一共有五卷书啊，就是以赛亚、耶利米跟耶利米哀歌、以西结跟但以理。所以这五位大先知在亡国整个 kingdom 的这个时期里面，它的分布大概是在这里。以赛亚是在这个西西加呀、约坦啊、马拉西啊做王的时候啊，那个乌西亚王开始，那以赛亚是在这一代做王，做先知的。那么其他的小先知，以色列的有这三位，犹大的啊有这六位啊。那么在被掳期间呢，没有什么特别的先知啊。那么被掳归回之后，神兴起的三个先知是我们接下来要看的啊，一个是哈该，一个是撒加利亚，然后最后马拉基。那么从马拉基之后呢，这个时候是西元前大概400年附近啊，那一直到主耶稣来，这400年被称为黑暗时期啊，没有任何的先知起来说话，整个神家是一片属灵的黑暗，那一直到施洗约翰出现为主耶稣预备道路。所以我想我们对整个以色列的国度，他的先知还有这个被掳归回大概分布的情形有一点了解。所以小先知书基本上三组啊，有以色列的先知，有犹大的先知，跟被掳归回之后的先知。那我们现在准备进到第三组，就是讲哈该、撒加利亚还有马拉基。现在讲他们之前，我们稍微简单复习一下啊，以色列的王国归回历史。那我因为去年跟弟兄姊妹讲过十二堂啊，归回重建与复兴，那基本上用的背景就是列王记下最后的几章，跟这个历代志下最后一章，还有以斯拉、黎西米啊这两个主要的以色列王国归回历史的记载。那我们大半都讲过了这几卷书啊，那么先知书那时候不太有空讲，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只要补一补先知书就好了。那么今天早晨呢，我只是稍微简单复习一下以色列王国的历史，因为其实在过去十二讲里面我断断续续都讲过了啊。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以色列一共分过几次被掳，或者这个犹大国的王国一共分几批被掳，记不记得？三批啊。那么他们归回一共分几次？你们都这么紧张，去年到现在而已，去年到现在三次是吧？对啊，三次。来，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看之前看一下犹大最后的几个王啊。那我们讲过约西亚王是一个很好很好的王啊，他带来属灵的复兴啊，借着西番雅，借着耶利米啊，同一个时期的先知里面啊，他带来的复兴。这个字红字居然打出来看不清楚，在我这里好亮。那么约西亚王呢，他有三个儿子，都是最后的几个王啊。那有约哈斯，有约雅敬，有西底加，你们可能看不清楚。那么约哈斯呢，他是被法老抓的啊，把他关在哈马地。那他做王只做了三个月，这几个王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啊，全部都是坏王，除了约西亚以外，那么其他几个王都是坏王。那么他被关了三个月以后呢，就被法老带到埃及，然后后来死在埃及。所以他们立了这个约西亚王的另外一个儿子叫约雅敬，原来名字叫以利亚敬，他把他改名字叫做约雅敬。那么他做王11年，就是从西元前大概609年左右一直做王，做到597年，597-598年左右，他做了11年。那么在他做王的第前三年呢，他还顺服巴比伦哈，但是他做王三年之后他就背叛巴比伦，所以尼布甲尼撒就在西元前606年或是605年就带兵打耶路撒冷。所以这个背叛耶路撒冷的时候，不是背叛巴比伦的时候，那这是第一次尼布甲尼撒率军打这个耶路撒冷。所以在第一批被掳的里面呢，是在西元前605年左右，是约雅敬做王的时候。那在第一批被掳的里面呢，他掳的人大部分都是王公贵族啊，都是或是贵族的后代， 所以像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就是在第一批被掳的时候被掳去的。所以当我们将来读但以理书的故事，就知道但以理立志不用王所吃的东西，不喝王所喝的酒，那就是因为他是在第一批西元前606年约雅敬做王的时候巴比伦来打耶路撒冷，把他们给掳去的。那这是第一批的被掳。那么第二批的被掳呢，是当约雅敬之后，他的儿子约雅金做王只做了三个月，那么这个巴比伦又来攻他们，这时候就把他们里面有很多的铁匠很多的这个神家的领袖通通都掳去了那这是在大家读列王记下24章的时候都可以读到，木匠、铁匠、众首领还有大人的勇士除了贫穷人以外，通通都掳去了所以这一次很大的被掳，这是西元前597年他做王的时候。那么第三次被掳呢，是在西底家，这又是当他被掳之后呢，这个尼布甲利撒就立了他的叔叔马探雅，他把他改名字叫做西底家来做王。那这个人做王做了11年，他后来也是一样背叛巴比伦王，结果巴比伦就再一次率军过来打他们所以犹大国是在西元前586年就终于亡国了，就是第三次被掳的时候，整个耶路撒冷的城被攻毁，圣殿被火焚烧，然后圣殿里面这些用来侍奉神、用来献祭的这些宝贵的这些器皿，通通被掳去了。所以这是完全的亡国，整个的亡国。那我们对他们的历史稍微有一点点的了解就是最后的几个王。好，那我们再看下一章所以这三批的被掳，简单的看一下，这约雅敬王年间，这是605年 BC 然后但以理在其中。那么第二次呢，是约雅金王年间，这是以西结在其中。那么第三次是西底家王年间，这是586年，这个时候就亡国了，就亡国了。那么这三批的归回，我们也简单的讲一下其实我应该考考大家哈，这三批归回，因为我们去年特别讲了这三次的归回很重要。那第一次的归回是谁带领的？所罗巴伯还有大祭司约书亚那他们归回主要的重建工作是在哪一方面？大声一点，你们都没有归回啊。重建城墙城墙是最后。重建祭坛还有圣殿第一批的归回，两个最重要的恢复，恢复了祭坛，恢复了圣殿。这两个非常非常的重要，而我们在讲那个的时候我们说过了那恢复神是我们整个生活和侍奉的中心，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二次的归回呢，谁做首领？以斯拉恢复什么？恢复神的话对，以斯拉回来呢，他恢复了圣言的地位和圣别的生活，就是让弟兄姊妹能够让神的儿女们能够重视神的话，把神的话重新恢复起来，然后呢也恢复了圣别的生活，因为他们中间那个时候跟外邦人行淫乱，这个圣洁的种类跟外邦人掺杂，这件事情让以斯拉非常的痛苦，他起来对付这件事，他召聚所有的百姓孩童一同来认罪悔改，然后把神的律法念出来给他们听，让他们能够归向神。那么第三次的归回呢，谁是首领？尼希米恢复城墙，城墙是一个分别的见证，它是分别，它也是见证，它也是保护，城墙的三方面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 就说到我们整个的生活需要有分别，需要有保护，需要有见证啊，这是整个城墙的恢复，这是三次的恢复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再来看，这是我这边打的啊，第一次的归回所罗巴伯和约书亚，第二次以斯拉，这年代大概是457到457 BC。 那么第三次是尼希米，是西元前445到444附近啊。你看不同的参考书，有的会讲445，有的讲444，那这种差一年两年是因为大家这个历法的算法根据不一样，所以有一点点的出入啊。那么大概的年代就是这个样子。那最后一张图更不清楚了哈，但是我以前发过这张讲义给你们啊，就是简单讲一下，把整个的被掳归回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他们之间的关系我简单讲一下啊。那在被掳的70年里面，先知上有耶利米，有但以理，有以西结啊，这是他们。那么三次归回的领袖呢，第一次归回是所罗巴伯等等啊，第二次是以斯拉，第三次是尼希米。那么他们的年代我刚才都讲过了，主前536年是第一次。那么第二次以斯拉回来的时候是主前458或是457啊。那么第三次是尼希米，主前445或是444。那么圣经旧约的经卷呢，这边有以斯拉记，在这里记载他们第一次归回主要的重建工作和历史。那么中间历史上基本上是插断的，中间插了一个以斯帖记。那以斯帖记的故事大概就是发生在这一段啊，亚哈水鲁做王的时候，大概是西元前483年啊，到这一代啊，到460多年这一代是以斯帖的故事的背景。那么到了这边以后，接下来是尼希米记啊，然后尼希米在这边做了这个省长12年吧，之后他就回到巴比伦去，然后又再回来，所以整个尼希米是记载这一段。那么先知书呢，哈该书在这里啊，哈该任职的期间跟记载的期间，主要是讲到他们归回到圣殿重盖完工啊这一段的时间所发生的事情。那么撒加利亚是比他年轻的先知，那他的记载也是讲重建圣殿，那一直到后面大概到这边啊。那么最后一卷书，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那记载就是尼希米啊，等于第三批的这个尼希米，那么大概是主前444年一直到415年或者400年附近啊。那底下这个波斯王古列王，这个我们就不去看他了。那大概的年代是这个样子，给弟兄姊妹参考一下。那这是他们的历史，我想历史这一方面的资料我们稍微提过就好了，因为啊这些资料是很多的书上参考书背景上我们都可以知道的啊。但是我想我还是要在这边稍微简单重复一下啊，以色列王国归回的历史对今天的我们它的重要性。那么我上次讲这一系列归回重建复兴的时候，我一直重复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归回不仅仅是一个过去的历史，也不仅仅是一个将来的应许，因为将来以色列还要全面的归回啊，从世界各地里面他们都要归回到耶路撒冷来啊，甚至我们连这些新约的子民有一天都要聚集在神的面前。所以归回不仅仅是讲过去的历史，归回也不仅仅是讲到将来的应许或是结果，那归回更是讲到一个得胜的生命在我们今日的彰显，就是整个仇敌借着罪恶，借着世界，借着肉体，借着各样的蒙蔽，要叫我们这个人落到一种被掳的光景里面。那什么叫做被掳呢？就是该做的我们没有力量去做，而不该做的我们没有力量不去做，也都说到我们这个人是被掳的情形，就是我们失去了神儿女的尊贵和自由，这个时候我们就落在被掳的里面。所以被掳我再说啊，不是过去的历史而已，那被掳也不是一个将来的应许和结局，被掳是说到我们这个人随时都可能掉进的一种情形，就是我们掉进了仇敌的蒙蔽，掉进了世界的捆绑，掉进了我们肉体的辖制， 掉进了我们一切的旧造生命里面去，而让我们贫穷，让我们软弱，这都说到被掳的情形。所以归回，对不起，应该讲归回，所以归回不光只是一个过去的历史和将来的应许，归回也是我们今天该有的一个得胜的生活。这是我们第一件事情要注意的。那第二件事情呢，所有归回的这件事情，当我们讲到归回，表示曾经被掳，对不对？没有被掳就不需要归回。所以一个人或是一个家或是一个教会或是那个世代，如果人不认识甚至不肯承认自己被掳的话，就没有所谓归回的事情。除非他自己承认他里面是被掳，而他里面产生了一个归回的 desire， 一个意愿，说我要回到神的面前，那不然的话归回的事情就不会发生，那不然的话复兴就不可能临到。那弟兄姊妹，这三个是连在一起的。被掳是我们难免有的经历啊，我们天然旧造的生命，只要你活在旧造里面，就是一个被掳的情形。不管外表上看起来你一样读经，一样带聚会，一样带诗，一样讲道，一样做很多的生活，别人看不出来，甚至别人夸奖我们，但是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这个人活在旧造的里面，就是活在被掳的里面。除非我们认识被掳，而我们不甘心被掳，我们里面有一个归回的意愿跟归回的行动，不然的话我们不可能真正的归回，我们也就不可能有所谓真正的复兴。这是属灵的原则，这是属灵的原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到底被不被掳，我想我们自己都知道，有人是被他的脾气所掳，有人被他的这个面子所掳，他就是在乎面子，有人就是被世界的罪恶掳去，有人可能被一个电视就掳去了，有人可能被他的工作掳去，被钱财掳去，很多的东西都成为我们被掳的原因。所以如果我们里面在主的面前不喜欢我们目前属灵的情形，而我们蒙神光照看见自己里面的情形，我们里面有一个意愿，所以我要起来归回，不然的话归回是遥遥无期的。但是我们要请弟兄姊妹注意到了，所有的归回者虽然他曾经被掳，虽然被掳的经历是难免的甚至重复出现，但是所有真正的归回的人，神都特别特别的宝贝。所以你会发现，你去读以斯拉记，连这些牛羊骡子几匹马几匹，神都数算的，而且数算到个位数，多少多少牛，多少这马，这个好像，对不起我忘了去，就是数算的那个数目字都数算到个位了，不是说牛一万两千，乃是说到几千几百几十只，那就数到个位数的。那人更不要说了，连名字都记载下来，所以每一个真正归回的，其实就的属灵来说，他就是一个得胜者，因为他在这里从一切属灵的贫穷软弱失败中他归回了，他不要再吃猪豆荚，他知道神家口粮有余，我应该是丰富的，我应该脱离这些贫穷和软弱的情形。他从一切仇敌的这个掳掠这个辖制底下归回，他能够从肉体的欺压逼迫这个捆锁里面归回，他能够从这个世界的诱惑网罗中间归回，他可以从一切偏离神旨意的情形里面归回。弟兄姊妹，这些都是讲到得胜者。所以圣经上里面讲到 Rayman， 讲到移民的时候，或是渔民，不是笨的鱼啊，剩余的鱼，这个剩余的鱼啊，圣经上讲到渔民都是讲到得胜者，因为就这大体来说都被掳了，都在仇敌的辖制底下，但是有一些人却从里面逃出来，有一些人从被掳的光景里面出来，那这些人在神的眼中叫做渔民。那撒迦利亚说，特别说到这是神眼中的同人，那神看他们如同头上的冠冕，还有冠冕上的宝石，那这些都是神宝贝中的宝贝。那我们要知道哈，所以我们要知道所有旧造的人类跟旧造的生命都需要归回，这是我们第一件事情要认识的，从一切偏离神旨意，一切仇敌的网罗，世界的辖制，肉体的欺凌，这个属灵的贫穷软弱里面， 我们的失败堕落里面都要出来，那这个叫做归回，所有旧造的生命都需要得救，在乎归回安息。那第二方面呢，我们要知道神是那位伟大的重建者 Rebuilder。 当我们真归回的时候，弟兄姊妹，神在我们身上就有奇妙的工作。一方面，他那个不肯放我们的爱 Unfailing love， 永远不失败永远不放弃的爱，一个是 unchanging unfailing 从来不改变从来不失败的爱。所以当我们什么时候归回，他就要来拯救我们。所以上次我读的这个耶利米书第三章啊，那你讲到三批的呼召和归回，叫他们归回。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啊，我要赦免你们的，这边讲到神要赦免我们的罪，说到当我们真归回的时候，他要宽恕我们的罪孽。那接下来他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啊，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对不起，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做你们的丈夫。说到他不仅仅宽恕我们，他要接纳我们，像丈夫接纳他所爱的妻子，用爱，用完全的爱来接纳他。而第三个，同一章里面他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赦免很好，但是如果我们只被赦免只被饶恕，但是却没有爱中完全的接纳，那我们还是觉得不够。但是你发现神在这里做得这么好，他不仅仅宽恕我们，他要像丈夫一样接纳我们。而接着呢，如果我们里面罪恶的本性，那个堕落的生命不被神改变的话，我们还是会一错再错的。神说，你回来，我要医治你被盗的病。所以我们归回要晓得，神是那位伟大的重建者，要勇敢地回到他的面前。他肯宽恕我们，他肯完全地接纳我们，也只有他能够真正地改变我们。所以有一本书的作者写得很好，他说，神虽然照着我们的本相爱我们，但是他却不甘心让我们，我忘记他的内容了，就是让我们带着那个原来的样子，他的爱叫他愿意继续的更多的来改变我们。他不能够任凭我们这样子依然故我原封未动，他的爱接纳我们，照着本相接纳是没有错，但是他更深的爱叫他必须要来改变我们，要来医治我们。所以那位伟大的重建者，一方面说到他那个 unfailing love， 他那个永远不失败的爱，不改变的爱。那第二方面是他那个永远不失败的旨意，他有一个荣耀的计划，荣耀的旨意是永远不失败的。当天地没有创造之前，神心中就已经有这个 eternal purpose， 有这个永恒的计划。而当神 purpose 的时候，这件事情在神的眼中就已经完成，只是在时间的里面来进行来实现它就是了。所以神的旨意至终一定要成就的，他要率领我们这些人，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里去。今天在过程的中间，他的计划永远不失败，人可以失败，人甚至可以被神放弃的放到一边去，如果我们硬是不悔改。但是只要我们归回，他那个不改变的爱一样的宽恕我们，接纳我们，医治我们，同样的他那个不改变不失败的计划要在我们身上持续下去。弟兄姊妹，等一下我们未来的三次我们继续来看这个他们三批的归回啊，你就发现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真的是一步一步的在他们身上做恢复。那么也是讲到我们今天这班人在主的面前的情形呀。我想所以第一个啊，我们要认识要承认自己被掳的情形，而我们里面产生了一个归回的意愿。第二个，我们要知道神何等的盼望而且宝贵这些真心归回的人，他要来帮助我们，他要用他不变的爱和不失败的旨意把救恩临到我们的身上。那么第三，我们要顺服，要神在我们身上一切重建的工作，那么让神一步一步的在这里恢复我们。然后第四，任何时候如果我们在滑跌，记得 我车牌上的那句话 Anytime we can make a U-turn to God， 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180度的回转向神，因为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我们如果不肯归回，我们就不可能经历神在我们身上持续的救恩和丰富的恩典。那这是在我们底下要接连着要讲哈该书、撒加利亚书跟马拉基书之前，跟弟兄姊妹一点点的复习。那因为我只剩下这四堂啊，所以我会重点比较放在先知书上。那历史书的背景、故事还有归回的这些意义，我想我们在讲去年的12卷归回重建复兴的时候，我们都讲过了。那么请弟兄姊妹啊，自己在家里面 review 一下，复习一下，好不好？那我们请底下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有个祷告。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虽然天地万物都在改变，你对我们的爱，你对我们那纯全、善良、可喜悦、那崇高的目的，从来没有改变过。主啊，提升我们，真的来提升我们，让我们不甘心活在仇敌的辖制和被掳的光景中，让我们羡慕做一个活在你面前的人，活在你丰盛的救恩，活在你荣耀的同在，活在你那神圣旨意你的子民。主啊，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都承认我们每一天，我们随时都需要做一个归回的人，好让我们能够脱离旧造生命一切的辖制和仇敌一切的网罗，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来享受你，能够来活在你的旨意中。谢谢主，帮助我们底下剩下的几次聚会，让我们能够真明白你的心意，也真活在你的心意中。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